第38集。回到龙江之后，鬼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城北黄皮子庙，去找那位神人，曾给他指点迷津的瞎子。破败的庙门口呢，一个衣衫褴褛的一个人正躺在门口石机上打着呼噜，正是那天在街上遇到那位瞎子。鬼手见到瞎子之后，那头就拜呀，嘴里连叫：“哎呀，这是神仙啊，受我一拜。”鬼手叩完头之后，瞎子微微睁开眼睛，扶他起来问了一句：“小子，你祖上是不是供过狐黄二仙呢？”鬼手被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，他祖上事情他怎么知道？自小就出来跑盲流子，他家在哪儿都不知道，更别说他祖上拜的是哪路神仙，那么遥远的事情哪能知道？不过鬼手后来费了好大周折，终于查出自己的出生何处，是谁家苗子，他祖上也果然供过狐黄二仙，这呢是后话。那么什么又是狐黄二仙呢？其实也就是黄鼠狼黄大仙儿。那个年代农村啊，是灾祸频发，老百姓为了祈求平安，就会供奉一些神灵，类似什么土地呀、山神呢、河神、夜游神，什么灶王爷、龙王、关二爷、济公等等。那这鬼手被问的是莫名其妙，瞎子开口说：“我是黄大仙儿的肉身，你祖上曾经啊供过我。如今呢，你祖上就剩你这根独苗了，又四体不勤的，五谷不分，所以我就保佑你一把。如今有人害你性命，你就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。”这瞎子说完，鬼手频频点头。果不其然，鬼手按照瞎子说的话做了之后，不但身上没再出什么状况，而且这几年财路也是大开，他逃窜到杭州躲案，在杭州鬼手可谓是如鱼得水呀。他不再玩火车，改玩地皮了。后来呢，他联合几个流窜在杭州东北亡命之徒，那占了当时在杭州道上的老大金钱豹的地盘。对，您听的没错，就是金属救过的那个金钱豹，也就是火车站以及汽车站一带，金钱豹却因一桩故意伤害罪蹲了大牢了，真可谓是兵败如山倒。鬼手占了金钱豹地盘之后，又和杭州公交站建立了关系了，因为他知道火车站汽车站那地方富得流油，也是盗贼们必争之地，如果没人撑腰，肯定是嚣张不起来。自此之后呢，鬼手的活动更加明目张胆起来。后来呀，这个鬼手在杭州火车站开了一家二手手机店，手下也招了很多弟兄，专门为他扒窃。扒窃来的手机呢，通过二手手机店销售给顾客。这个时候，鬼手根本不用自己动手了。早晨，他领着几个小弟出门，然后杭州车站派出所以及杭州市反扒条子都记在脑海里。他在车站这么一转悠，如果没发现条子，就示意兄弟们开始开工。如果是东北的盗贼在鬼手地盘上开工，鬼手不管不问；东北的盗贼在鬼手的地盘上失手被条子抓了，只要给鬼手打个电话，鬼手会义不容辞地将他捞出来。但是如果不是东北的，在鬼手地盘上抢食吃，那鬼手绝对饶不了他。所以鬼手在杭州是东北盗贼的保护伞，也是他们的大哥，到了杭州一定是先拜鬼手。因此这些盗贼偷到手机之后，都会到鬼手的手机店里销赃。鬼手对大家呢也非常公道，这手机值多少钱他会照价算给你。逐渐呢，鬼手在杭州地带声望一天天建立起来，直到贪婪的鬼手卷入到一场命案之中，才让他死于非命了，甚至连神通广大的黄皮子都保佑不了他。 这真是天理昭昭。金属听了之后仍是有许多的疑问，那么干爹为什么要留着金属呢？你大概也没看出我这设立孤儿院的用意啊。这六个孩子当中属你最像为父，我那时就断定啊，你迟早有一天会走正道的，孤儿院还得要你来打点呢。体面判官顿了顿，记住啊，我累了，你推我回去吧。金属推着铁面判官沿着林荫大道折回了孤儿院。此时已经是傍晚时分，夕阳将两人的身影拉得非常长。讲完铁面判官讲述的之后，金属心中暗想啊，如果当年自己和长风等人在一起的话，一定会阻止他们糟蹋那个叫雪灵儿的姑娘。如果雪灵儿不会被他们强暴的话，自然就不会有贼中六鬼的父王计划。看来这一切都是天意。走进了孤儿院大门，铁面判官微笑着看着那些孩子，对金属说，你看他们多像你们小时候啊。孩子们都围上来亲热地叫他爷爷。此时门外警笛声大作，警车上下来几个身穿警服的人，为首一人身材高大，瘦削的脸庞上因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径直看向了刘长河这边。到了刘长河面前，亮出警察证，并向刘长河挥了挥手中一张纸。刘长河先生，我是齐齐哈尔铁路专案组的司徒长江，我们怀疑你涉嫌参与一起重大的谋杀案，你被捕了。
你终于还是找到这儿了，这可比我预想的要快得多。不错不错，你赢了。
说完铁面判官哈哈大笑，
善恶有时，你也是是时候该做个了结了。
铁面判官微微一笑，
且住，你我是一母同胞的兄弟，今天我再送你一份大礼。
司徒长江冷笑着说，
你还能有什么礼物送给我呀？
铁面判官吩咐金属到楼上把床下面一个黑色皮箱拿来。不多时，金属将皮箱扛下来，这个皮箱有一米多长，皮箱上挂着一个很大的锁。众人都将目光盯在这个皮箱上，他们猜想这里面一定是巨额的财产或者什么稀罕的宝贝。铁面判官将钥匙扔给司徒长江，司徒长江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皮箱。皮箱里没有巨额的财产，也没有稀世的宝贝，皮箱被整整齐齐地分为两半，其中一半是一些荣誉证书以及信札，另外一半则是一些照片及票据。这些东西上面压着一张纸，纸上有字。
这是我所有的遗物，一半是留给我的义子金属的，另一半是留给司徒长江的。自从我来了无锡之后啊，找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虽然那段幸福的时光极其短暂，仿佛就像流星划过，但是我知足了。自从我的妻子雪灵儿走了之后，我的灵魂其实也已经被带走了。我接下来要做的便是赎罪。这些年来，我用自己积累下来的一些积蓄建立了人之初孤儿院，并且一直资助一些失去父母的孩子们，他们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。这里全是他们的成绩以及他们对我的回信。我希望金属能够继续继承我的遗愿，每个月按照上面的地址继续资助这些孩子们。 如果三十几年前我收留你们的时候能教你们走正道，我想你们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。这所有的罪孽都是我一手造成的，希望金属能以我为戒，切莫误了孩子的前途。司徒长江，我的亲弟弟，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玩警察和贼的游戏吗？那个时候我总喜欢扮贼来刁难你，自以为做一个让警察绞尽脑汁的贼是一件十分风光的事儿。事实上我做到了，我成了超级大盗。然而我并不觉得是件风光的事儿。上天对待每个人都是公平的，或许你看到我这封信以后，你也应该明白我多年前和你那一次见面，你也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出卖我苦苦培养出来的贼中六鬼。因为我不能让他们再为这世间为恶了，所以只能毁了他们。自从来到无锡之后啊，我又重操旧业，但是我所到的那些都是不义之财，多半是贪官污吏们搜刮民脂民膏或者肮脏交易所得。在我行窃的时候也拍到一些他们的证据，希望你拿到这些之后酌情的处理。这个世界上啊，最可恨的不是我们这些盗贼，而是那些贪官污吏，他们比我们更加贪婪，更加凶残。
就在这时候，大家才发现铁面判官的笑容在脸上僵住了，他的手无力地滑下来。孩子们惊恐地叫着爷爷爷爷，一代贼王铁面判官就这样死了。在许多年过去之后，金属按照铁面判官的遗训继续资助那些失学的儿童，他一直管理这个孤儿院。这里的孤儿们有了已经去了学校，有的已经走上了社会。孤儿院的墙壁上挂满孩子们用优异成绩换来的奖状。这一天呢，金属的人之初孤儿院迎来一位老者，金属一眼就认出那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于猴子。时隔多年他依然目光如炬，精神抖擞的，眉毛胡子都白了，但脸仍是紫红色，显得神采奕奕的。
呀，您老怎么来了？
怎么不欢迎我呀？
于猴子爽朗地笑着。
啊，不是，您是稀客。
金属连忙陪着笑。
我呀，过来看看孩子们。
走在孤儿院外的林荫道上，于猴子谈起了多年来一直藏在心里的一个秘密。在当年那趟车上，也就是那10万块钱不翼而飞之后，于猴子为什么中途下车了呢？其实啊，不光是东北五贼寻找那10万块钱的下落，也包括于猴子。于猴子将车上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了分析，想看看还漏掉什么细节。他突然就发觉车上少了一个孕妇，而且那个孕妇在无锡站上车之后，他就认为有些问题，但是当时没多想。当这个淮南人呢惊慌逃走的时候，正好从那个孕妇身旁经过，当时这场面非常混乱，而孕妇后面不经意的一推，那个淮南人才慌乱中将包里的东西撒出来，所以很可能正是那个孕妇做了一个偷梁换柱的把戏。于猴子等人呢正在盯着车上东北五贼，所以才忽略了这一细节。况且一个孕妇挺着大肚子怎么会突然间就消失了呢？于猴子急忙扒开人群挤向车门， 在车门旁的厕所里，他发现了散落在地的孕妇装，还有一大团褶皱的衣服。于猴子才明白，那个孕妇肯定是假的，也完全证实了他的猜想。他此时想的，那个高人得手之后肯定下了车，他也立即下车。在出站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就是大道铁面判官。看来除了他，很难有人再有这能耐了。随即呢，他悄悄跟踪铁面判官，但是却没有立即动手抓人，因为他想摸清楚这么多年来的行踪是在什么地方，看看是否还有同伙和一网打尽。可铁面判官呢，却去了一个叫人之初孤儿院的地方。在这个时候啊，于猴子就纳闷了，这铁面判官去孤儿院干什么？他对看到的这一幕难以置信。几个孩子抱着铁面判官的腿，亲切地叫着爷爷。铁面判官呢，从怀里掏出几本书，蹲在地上教孩子们认字儿。于猴子看见铁面判官的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，很难将他和任何大盗联系起来。于猴子在孤儿院门口站了很久，一直没有进去。突然他觉得心里亮堂了许多，他不想打扰这幸福，他也顿时明白了许多事情。最后他选择悄然地离开。听完于猴子讲述之后，金属也陷入沉思之中。在林荫小道尽头的人之初孤儿院里，不时地传来孩子们的欢笑，以及孩子们带着稚气的读书声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声音回荡在夜空中，经久不息。无锡的天空是特别的湛蓝。这个故事呢，就这样结束了。这多少有些让人唏嘘。其实这个世界上啊，像贼中六鬼和道中二仙这样的高手呢，只怕再也不会有了。黄瘸子集团和燕子门也不复存在了。可是仍然有太多的小偷像流动鼠一样生存在我们生活每个角落里。但是不管怎样呢，大家都记住一句话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好了 ,OK, 这一部东北贼王也为大家呢全部播讲完毕。我是飞天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鼓励，咱们下部书再见。